弟兄姐妹好，有好几个星期没见你们，好像都长得年轻一点了吧？也没有胖到去什么地方哈。感谢主，今天有机会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神的话语。今天是2014年最后的一天，我在想，有什么题目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是一个好的题目呢？我想大家都经过圣诞节很忙碌的一个时间，我想今天让我们好好的思想一下，神呼召我们，要我们生命有什么特别的目的，他给我们有什么的使命。我想每年有机会重新来思考，尤其是一个忙碌以后的时间来思考，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有益处的。所以我今天就选了一个题目，打那美好的仗。这提摩太前书是保罗年老的时候要把他的使命交给提摩太，一个比较年轻的人，他就写了这几节的经文跟他们说，你要打那美好的仗。这个是前书第九到十二节，刚才我们已经读了啊，所以就是十二节里面，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。有人描写一个基督徒的生命，好像一个种子在土里面，然后生长，慢慢生长，变成一棵大的树，有结果子，有树叶结果子。这个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啊，由溪水啊，圣灵的溪水供应让我们成长。也有人说基督徒的生命好像从一个岸的这方面渡过另外一方面，摇一只船一直过去那边啊，有时候风平浪静的时候很愉快，但是有时候碰到有大风狂风暴雨，生命里面碰到一些很困难的地方，但是呢神就与我们一同过去，那个也是我们生命一个描写。保罗在他临终的时候，他就想到很多不同的方法来描写基督徒的人生，他就选了这一段经文，就是说基督徒的人生好像一个勇士，一个军人为主来打仗。所以他就说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为真道打仗的生命。好，这句话呢，当然是写给一个已经信主的人，但是其实呢他所教导的东西还没有信主的也可以得到很大的益处啊。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到，第一属神的人是什么呢？就是已经相信主耶稣基督，接受他为救主，心中有神的话语啊，作为我们生活的指导的。你的生命是否符合这样的人？是否符合保罗的描写呢？今天我们可以思想一下，保罗的对提摩太的教导有没有办法应用到我们主神的生命里面？保罗就给提摩太有三个东西，他说第一件事情，要逃避败坏人性的恶事啊，我们都很愿意做这个事情。然后他是说要追求使生命丰富的美德，两件事情。第三就是今天的主题，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。好，我们就希望有检讨一下，什么是败坏人的恶事呢？保罗就提到两方面。第一方面说有人自高自大，传异教啊，这个主要是讲到在信仰的圈子里面有一些人啊，认为有一些教会啊，举一个例子来讲，教会他一个教会，我去过这个教会，有一些分堂，但是呢很奇怪，那个 教会这个人呢、啊，负责这个人呢、啊，只容许他会有啊，听他的讲道。不晓得你有没有去过一个教啊？我们教会啊，有牧师讲道，有长老讲道，这么轮流，我们都有机会来分享神的话语。但是这个教会很特别，这个教会呢，就只许他讲道，然后呢，唱的诗歌呢，也是他批准的。他批准的啊，我们唱诗是我们有音乐部啊，他们选的诗歌我们在唱，只能听他的讲道，然后呢，解释圣经呢也只能看他编的那个圣经解释的书啊，有这样的教会，这样的教会呢自己搞一个小的山头，以为啊自高自大，只有他是最厉害啊，非他不可的，这个是啊，我跟你讲哈。中国呢，中国人的文化也很容易搞个人崇拜哈、啊，所以这个是一个中国的教会。我们要避免自高自大。我刚才这英文部也引用同样的例子。我一来到美国的时候，发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：美国人呢，很容易很喜欢说自己很厉害，有没有哈？啊如果你在读书的时候，他们就是讲 We are number one， 我是第一名，是吧？然后呢，运动打球呢，他说 We are number one， 永远是我这么厉害。我出来美国的时候呢，你知道我在这个中国那个假谦虚的文化里面长大的，是吧？假你们都不知道哈，人家说哎，你的孩子这么厉害。哪里，什么是哪里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哎呀，不，我们小孩不是这么厉害，中国的假谦虚。所以我来的美国的时候很不习惯，哎呀，我们是第一，什么都是第一。反过来讲呢，中国人的文化就是说啊，哪里，但是你会发现啊，中国人教导小孩怎么教导，你看那个李家那个小孩多不好啊，绝对不要学他。中国人不炫耀自己，但是呢讲别人不好，其实是基本上同样的东西。美国人的讲哎呀自己很厉害，不讲别人不好，但是中国人呢不讲自己厉害，讲别人不好。我们都是不同的文化长大，其实都是骄傲自高自大，这个是第一点我们要注意。第二点呢，圣经里面就讲到有一些人贪财，你知道中国现在很厉害啊！最近我看到一些报道，几个很名有出名的人落马了啊！我就看他们的那个家产啊，那个天文数字，我就根本想象，那些钱怎么来的？我真的不能想象啊！中国人贪财。但是呢，圣经里面讲到贪财是万恶之根，要一个做一个成功的基督徒啊，我们要注意啊，不能让钱财成为我们生命每一个做决定的事情。当然这个不容易的事情啊，不容易的事情。举一个例子，如果有人跟你说，有人就当然这个假设了，我只是做一个故事。我愿意给你1万块钱，你去法庭作证，当天你没有见过我。大家明白我在讲什么东西啊？给你1万块钱，你坐上法庭做见证，说啊、哦，我今天没有看到梁长老，不难做的事情吧？你只是说没有见到我，你见到我，但是你说没有见到我。你说哎呀我是基督徒啊，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？我是基督徒。那么那个人就说2万块钱呢？你说哎呀2万块钱要我出卖耶稣不行吧啊？那个人说10万块钱呢？你知道你到什么地步你才愿意做这个很简单的假的见证呢？100万呢？是吧？ 贪财是万恶之根。我们在什么地方，如果你说哎呀一百万啊，我一生都搞定了，是吧？有什么事情难在什么地方？当耶稣要出来传道之前，他就圣灵引导他到旷野，让他给受试探。魔鬼就对耶稣说，你要拜我，很简单，拜我，代价如何？全美国的荣华呢，加上中国的文化荣华呢，加上欧洲的文化荣华呢，你愿不愿意？整个世界你要什么都是你的，很简单，你拜我就行。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啊，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，为做使命，全世界的东西他就愿意放下。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所以保罗就对一个信主的人说，你要注意，我们要逃避这个事情。好，那么下去呢，他就是说，保罗就说，敬虔而得到满足的心便是大利。敬虔是什么呢？哈，敬虔是我以前读圣经的时候常常看到这个字，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字是说以神，把注目在神身上啊，以忠诚的心态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。我们过的生命要讨神喜悦，包括内在的心态、外在的行为，我们注目要注意，要敬拜神啊，按神的圣意来以诫命行事为人。另外他是说敬虔而是知足，知道什么是满足的事情。我们没有带什么东西去啊，但我也不知道带到世界上，也不能带什么地方去。中国人呢，有一些民间的传统啦，烧香到庙里面烧香，不晓得大家现在有一阵子，因为共产党是那个打击宗教的时候，所有都没有了。现在又好像很多，就以前的习惯也回来了哈，在中国回来了。烧香呢，烧那个要那个子孙呢，烧一些纸的钞票，假的钞票啊，纸的钞票，这按时按后把那个钱送到天地上，不晓得送到什么地方了啊，就烧去，意思是说。那些钱他们没有带去，所以要希望我们就把钱啊供应给他，在什么地方使用，其实都是假的。人没有带到什么地方去，啊，有衣有食就当自足。我昨天就跟一些亲戚一起来啊吃晚饭，他们从别的地方来，我们就用吃晚饭，叫了很多菜，满桌子都是菜。你知道，我每一碟哈，我只能拿了一块，我就不敢再吃了。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啊？有很多菜让我吃，我不敢吃，因为一次就胖了，对我身体不好。所以呢，你全世界这么多的东西，其实你能吃什么呢？你不能吃什么？穿什么衣服呢？也是只是穿这几件。我自从退休以后呢，就根本没有买过新的衣服。以前还是因为要出去跟别人见面，还是买衣服。我现在根本不再买了，因为都买了新衣服我不穿了，我宁愿穿在这个比较旧的衣服，蛮习惯。人生其实呢，啊，尤其是在美国，坦白跟你讲啊，如果你真的有好好的思想的，神的供应很足够我们。我们不需要探什么东西，生命有的是灵命的成长，不是外面的丰富。但是呢，我们要逃避的事情，我们也要离开一些事情，但是我们也要追求一些好的事情。怎么追求好的事情呢？他这里讲到 要追求公义、敬虔、信心、爱心，忍耐、温柔。当然了，这六种的美德哈，人生当然有。如果你信耶稣，要有。其实我说，每一个人都要愿意追、应当追求的东西，我想没有人反对。我相信，一个还没有接受耶稣的人，他们也愿意追求这一些东西啊。我想跟大家问一个问题哈、啊。最近我们都很忙啊，我们都很忙，因为呢，做学生的要考试，学生要考试再读书，年纪比较大的要去买礼物。至少在美国呢，哎呦，忙得要命。这几天晚上，如果你在公路开车的话，满街都是 shopping traffic， 就是去买东西的那个车来来往往，啊，忙碌的不得了。然后呢，在工作上也有很多的事情发生。我们在什么时候才会想到公义、敬虔、信心、爱心、忍耐、温柔这些事情？你在买东西的时候有没有想到，我希望有应当追求一些美好的东西？或者是读书考试的时候，你在想，哎呀，我应当追求仁爱、公义、忍耐、温柔。你在一天忙碌的时候，在什么时候你才会想到这些东西？或者是你一天从头到尾过了一天，想也没有想到追求公义，想也没有想到追求温柔，而是想也没有想到追求敬虔。我们一生，我们已经信耶稣的人，在什么时候才会想到跟这些东西可以会追求这些东西呢？有没有想过？自己想一下，什么时候还突然间想到，哎呀，我要想一下关于要追求这些东西。我讲这些话的意思是说，在现在在人生的生活里面，关于敬虔的事，关于神的事，我们很少会碰到。除非你每一天找一个时间好好的来读圣经，好好的来敬拜上帝，好好的来祷告，不然的话，我们跟这些追求的美德无缘，我们根本就不会跟他们接触。所以生命成长很慢，就是因为我们一生的忙碌与神希望我们得的东西，我们没有把时间放在我们生活里面追求这些东西啊。如果做基督徒比较长的，你就看就知道这些东西都是与神有关的。第一，这些美德是与神的性情有关，与接属灵的果子将荣耀归给神，这是都是美好，都是其实是以我们应当追求的东西。但是呢，问题很简单，你们一生一天很简单，你想一天从头到尾，什么时候你才与这些东西有接触呢？什么时候你才思想要追求公义的？我们生命没有能力，就是因为我们的生命生活的中心离开这些地方远之又远。今天其实也是在圣诞节里面，我想就跟弟兄姐妹温习一下圣诞节的意义，圣诞节对我们有什么影响。圣经里面这段圣经在以赛亚书里面写的，但是呢也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。圣诞呢，如果人家问你圣诞是什么意思，耶稣来做什么事情，耶稣来做什么事情，我们来一起来读这几节圣经好不好？一起来看得到吧，后面的也看得到啊，看得到，一起来读。有人书交给他，他就打开，找到一处写着说：“ 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高高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这个就是圣经，这个就是圣诞节的信息。圣诞节的信息就是说，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，跟我们说，神喜悦我们的时间就是今天，我们可以得到到神那里，得到神各样的美好的福分，就是今天，喜纳人的喜年。然后他又跟我们说，耶稣基督来，是叫心灵贫乏的人，贫穷是不是没有外面没有金钱？我已经讲过，我们在美国生活的很绝对丰富，贫乏是心灵的贫乏。耶稣就说，凡是心灵贫乏的人，可以到他哪里来？因为天国就是他们的。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什么被掳？并不是我做了坏事，有人把我放在监里面，不是这样。被掳的意思是说，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些事情抓住我们，我们不能放下，抓住我们不能放下。每一个人都不一样，有一些人给那个恨怀恨了，对一个人很恨，抓住我们。家庭里面彼此相恨很多年，有譬如说有些人哈，你问他，哎，你最近有没有见过你爸爸妈妈？他就说，二十几年我都没有跟他们见过面了，也没有跟他们联络，他们在什么我都不管。有些人就不能抓，给这个恨，家庭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也不知道。但是呢，抓住这个怎么样也放不下。耶稣怎么可以放下呢？就是耶稣基督的爱。放在你心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放开释放这个东西，这个是其中一个。譬如说，人家对你说了你一句坏话，中国人呢，其他有些人什么好，你跟他说了什么好的话，他都不记得。你能骂他一句，他永远记得哪一天哪一个几点钟讲什么东西，他记得清清楚楚。我们有些时候就给这些东西抓住。唯一可以放下，就是当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心里面。所以耶稣来的信息就是让我们从这个愁炉里面放下来。圣经耶稣说，你们必晓，当你我的话藏在你们心里面的时候呢，你就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晓得叫你们得以自由。耶稣的话有这个能力改变人心。然后呢，他就说瞎眼的可以看见，同样他是瞎眼，不是肉体的眼睛的看不见。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瞎眼的有时候有没有好心劝一个朋友，劝一个朋友说，你不应当这样做，这样做对你不好的，这样做不对你不好的。所有他的朋友都知道这个事情不好，你知道只有一个人看不见那个事情不好，你知道那个人是谁，就是最应当看到那个人，就是看不见，很奇怪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心给那个魔鬼撒旦蒙蔽了，应当看见我们看不见，所有的朋友都知道你要相信主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就会帮助你胜过这个东西，他就不肯，他怎样也不肯，我一定要靠我自己的能力，靠我自己的能力。我有一次就跟那个朋友说了，你不愿意其实吃亏的是你，你以为神会吃亏吗？你不听他的话，吃亏是你啊。你一年一年一年时间的过去，你的恨一直一直在你心里面， 我知道他看着他看得很痛苦的生命，我说你愿意释放就哎呀多好，看着我也不想，我不要听神的话，我觉得神有时间啊，神是永恒的啊，谈着生命是永恒，你的生命是有限的，是你一天一天把生命过去。所以我希望啊，你碰到一些朋友如此会为他们来祷告，求神开放他们的心啊，让他们愿意接受。因为呢，为什么需要向神祷告呢？因为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我们的家人，不是我们的朋友，也不是我们的亲戚，我们征战的对象是因为我们不是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掌权的，管辖这幽暗世界的，以及天空灵气的恶魔征战。我们征战并不是我们看到这些人，而是与黑暗的势力魔鬼撒旦啊来做这个征战啊。世界上的征战我们刚才已经讲过哈，为着财产啊，为着地位啊，为着利益，为着权利，为着土地啊。我记得我在读书的时候，中国与日本已经争那个钓鱼台啊，那个我读书的时候那个年纪，争到今天还是在争啊。其实这些事情都会过去啊，打仗的事情都会过去，但是呢，生命啊是永恒的。这个世界上象征在家庭里面也有很多争吵的事情啊，尤其是做长老，有的时候啊，半夜收到一个电话。夫妻在打架，要去劝啊，劝一下啊。我们为什么人与人总是不能相处呢？其实呢，要了解，我们要了解，我们争竞的对象是因为有魔鬼撒旦在后面啊处理这些事情，所以我们。征战要注意我们这个敌人，要征战要成功，保罗就说有三样事情我们要注意的。第一，脱去残累的事物；第二，穿上全副的军装；第三，持守永生。你说我们争吵这么厉害，怎么方法去解决这些事情呢？啊，保罗就给我们有三样的劝导。第一，他是说，凡在军中当兵的，不让事物缠身，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。我们是神的勇士，是神的战士，我们为真理打仗，我们应当把其他不重要的事情啊，让他啊离开我们。另外呢，他就讲的。什么事情是缠累我们呢？第二个经节里面讲的，有一次耶稣就讲到撒种的比喻，他是说有人啊撒种要种东西，有一些撒种在啊石头上，撒种在石头上呢，就没有什么都没有出来哈。第二，有一些撒种在土壤很浅的，一下太阳一下就死掉。第三呢？他就说撒种在那个荆棘里面，人听了道，后来有世上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，把道栽住了，不能结实啊。然后第四种呢，他就说种在好处里面啊，一下就成长，就结果很多啊。这个很常用的故事，我们很多做基督徒都听过这个故事，是吧？有四种的。我有一次小的时候，我上主日学，我的主日学老师就也给我这种四个的举例了哈。那么他讲到这个四样土壤的时候，就问我们，你是哪一种的土壤？你是哪一种的土壤？ 我们都不说我们不是石头，因为我们已经接受了耶稣。但是呢，我们也不说我们只是住在土壤很浅的，而一下子太阳下来，我觉得我们一个经的风雨啊，可以经的一点的风雨。那么第四种呢，结果子呢，我们都没有结果子。我那个在主日学老师做老师，所以结果呢，我们几个那个都很年轻，那个时候结论我们都是第三种啊，不生不死啊，有世界上的思虑，有钱财的迷惑，世界上的思虑，有钱财的迷惑。我希望你们不，你如果我今天问你是几种的土壤，我们不是第三种啊，我们希望我们都不是第三种，我们要为神来结果子。所以世界上的思虑，钱财的迷惑，我们要放下，不然的话我们不会为神来做什么美好打美好的仗。第二，要穿上全副的军装。这个是我们做一个广告好不好，做一个广告，这个是明年的主题，教会明年的主题，如果在长出会里面你可能会知道，明年的主题就是穿上全副的军装，能抵挡魔鬼的诡计，是我们明年的主题。所以你会听很多的关于这方面的道，我只是讲到军装里面啊，头盔啊，保护先盾牌啊，这些都是用来保护着，做保护自己的。只有一项是攻击的武器，攻击的武器就是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。我想做基督徒做的久的弟兄姐妹啊，都常常听到那个牧师长老啰啰嗦嗦的。啰嗦嗦是什么事情呢？一天叫你们，一天到晚叫你们读圣经，是不是啊？当然你们都不听，所以为什么要好像老人一直啰啰嗦嗦讲讲个笑话给你们听啊。我妈妈讲到啰啰嗦嗦啊，我妈妈跟我们住了很久啊，我父亲去世以后，他就搬来我们家住。每一次我要到外面去，就是到外面的时候，我妈妈总是对我说，多穿一点衣服啊，多穿一点衣服啊。我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没有跟他讲，我心里面说我已经60岁了，你怎么还是啰啰嗦嗦。跟你们讲啊，如果你们不读圣经的话，你到你60岁的时候，你的牧师长老还是啰啰嗦嗦叫你们读圣经，因为是必须的。在属灵的军装里面只有一项，就是宝剑，圣经的话。为什么圣经的话这么重要？因为呢，我们不是传福音，不是传自己啊，不是传自己怎么会讲话，不是传什么东西，是传神的话。只有神的话是我们传福音的用的兵器。已经有个故事，有一个马其顿，大家知道马其顿以前一个国家啊，那个人很会打仗的，马其顿的人啊，一个战士回到家的时候，他爸爸就问我打仗打得怎样啊，他就说我的剑太短了，刺不到敌人。他的爸爸就我叫你一个哈，怎么样可以刺到敌人，你踏前一步你可以刺到敌人。我们为神征战，要把神的话踏前一步，是靠你我向前来走啊。要听福音的人在这里，你在这里，你宝剑刺不到，你踏前一步就可以达到。所以为什么我们为神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啊传福音，为了福音啊上前面走。第三，持守永生。我们有宝剑， 我们把其他的残类都挪开，还是有能力从什么地方来呢？我们生活的能力就是在永生而来的。大家弟兄姐妹知道，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，神的灵，神就赐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这个生命就是永生。这个永生是现在已经有的，不是等了时候我才有一个永生。这个永现在在我们里面的生命已经与上帝永远连在一起，所以通过我们的永生，我们可以得到能力啊，去做我们神要做我们做的事情。圣经里面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里面讲到，你们若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当我们与神连在一起的时候，神的话是指引我们，我们所愿意的神会给。这句话并不是说哎呀我想什么东西就神会给我，不是，他只是说有两个条件，第一我们与神连在一起，第二神的话进到我们心里面。这个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我们要求一件事情，神的话会跟我们说这个事情是不是应当你求的。大家明白我的意思 啊我要升官发财啊，举一个例子来讲，我要做大老板，神的话会跟你说这个不是你要的东西，这个不是你要的东西，这样的话我们不会做什么这个祷告。但是呢，如果神的话跟你清楚的讲这个你需要的，你们祷告神就会，耶稣就会这样做这样的应许。我们可以祷告什么呢？我们可以祷告求神让我们做一个勇士，用神的圣灵的话为他来征战。这个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。当然了，弟兄姐妹知道哈，在一群我们在信徒里面做一个勇士不难做见证不难，但是神最需要我们是在还没有信主的人面前为我们来为他来做见证。最后我没有给大家什么圣诞的礼物，你们也没有给我，所以我们拉平。但是我想跟大家赐大家一句话，成为我们今天最后的结束。保罗讲了这么多话的时候，最后一句劝提摩太，他是说要守着命令，毫不玷污，无可指责，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。神呼召我们，叫我们做他军队里面一个勇士，为他打那美好的仗。这个是一生的使命，一生的使命。我很感谢神，我今天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。你知道我的同事，我已经退休了一段时期了，所以我的同学也是退休了一段时期。我们在现在科技很发达嘛，所以我们在网上常常联络，在彼此来分享我们生活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我会发现我的同学他就说。嘿、hey, 你还记不记得1950啊我们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1950我才记不记得。然后呢那就说哎呀我还记得什么时候看过一套黑白的电影。我想你们黑白什么电影根本一个都没有看过。一直往后看，一直想当年这么年轻的时候做了什么事情，想当年闲的。神给一个信徒的呼召不是这样，神说你一直要向前走， 我们外面的生命可能一天比一天老，没办法，都会老，但是里面的宝贝是一天一天的更新。我们在里面一直向前走的时候，神会让我们生命更丰富，更有意义，更能向前。我们的功要守着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。所以我今天在我们向2014年道别的时候，在迎接2015年的时候，记住神呼召我们，给我们一个使命，神呼召我们，给我们一个挑战，为真理打美好的仗，要把福音传开，要让瞎眼的人看得到，要被囚的人得释放，要贫乏的人得到满足，要让整个世界的人都知道现在就是神悦纳我们的时候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是就是圣诞的信息，这个也是你我一生的使命。让我们在2014年最后的几天，好好的安静下来，向神重新承诺，说我愿意为真理打美好的仗，我愿意把圣诞的信息传给这个世界。好，我们低头做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，你呼召了我们，让我们有新的生命，你呼召了我们，让我们属灵的眼睛看见我们生活当如何过我们的生活。也感谢你，你给我们一个伟大的使命，是改变世界的使命，改变人心的使命，是胜过黑暗的使命。亲爱的主，我们何等的有福气，你看中了我们，要把这个使命赐给我们。亲爱的天父，但愿我们在2014年最后的几天，我们重新回到你面前，重新回来思想你给我们多么的恩典。主啊，你给我们的使命，让我们重新立志跟着你向前跑，把福音传到地极。我们这样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